谢你来到你面前，凭着信心，按着你所教导的，我们凡事谢恩来到你面前。主，这样的一个凡事谢恩，也唯有凭着信心。主，透过我们的眼见，透过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看见的很多都是艰难，但在艰难当中，因为信心的缘故，知道主你在掌管一切，你作者为王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在你面前感恩，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。无论这个船怎么波动，主耶稣你在船上，我们心里就有平安。愿主你保守我们，带着这样一个平安的心来到你面前，感恩的心，也继续在你话语当中来学习，看见在你话语当中，在圣经的里面那些圣徒如何的来跟随你。愿我们在这个当中能够学习，也让我们自己在你面前得以坚固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进入这个撒母耳记的21、22章啊，这两章圣经。到了这两章呢，大卫可以说是正式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。之前呢是寄居在扫罗这里，他是扫罗非常忠心的一个将军，他也帮助扫罗弹琴，帮他驱魔，他还是扫罗的女婿。那就算如此，扫罗仍然定义要追杀他，那因为扫罗觉得他会威胁到自己的王位。那前面讲过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调整清楚，我们要的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觉得好的东西，还是要这位神对我们一直的带领。那这是在信仰当中巨大的挑战，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刚开始接触信仰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专注于神给我们的东西，这是正常。耶稣一定赶鬼，五饼二鱼，主也会做这个事情。那透过这个事情，让我们认识到他是主，他是真正掌管一切的神，他是真正赐给我们永生的那位。有了这个认识，我们那个信仰才会真正的建立起来。所以那些神给我们的东西，都是建立真正这个核心信仰的途径和媒介，那个不是重点。所以在这个转变的里面，是否能够转过来，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，也会影响到我们在地上怎么样跟随神，也会影响到在将来在天国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得着那个应许。所以这个认识是重要的啊，在圣经的里面也描述了这个认识。所以大卫和扫罗，这是两个完全的，应当说对比性相当强的例子。那他们都是做国王的，在国王的位置上做对比，对于后来的人来观察的这个时候呢，比较容易学习啊。如果用一些没有在比较显赫的位置上的人做例子呢，我们大概不会体会那么重。但是大卫和扫罗，因为都是做王位，你会体会的比较重，那学习的功课会比较多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21章呢，大卫开始逃亡了。那逃亡的第一步呢，是去了哪里呢？前面是在撒母耳那边，后来呢，他就逃到了祭司那里，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。那逃到那里呢，应该说呢，大卫所逃的地方可能不是他要去的那个真正的目的地，但也有可能呢，他也想在那边寄居一段时间，这两种可能性都有。但是他逃到那边以后呢，遇到的情况让大卫感觉这个情况是不行的。他到了那边以后呢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。那这个是那位祭司当时的情况，和撒母耳的情况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撒母耳没有这种战战兢兢，没有害怕的，因为撒母耳在上帝面前的信心，面对事情的时候，因为信心的缘故所带出来的平安和冷静，然后撒母耳跟大卫的互动是一个很正常的互动。但这位祭司呢，是战战兢兢。这个战战兢兢呢，在经文那里面我们看，还没有这个信息，这个祭司呢发现了什么危险，比如说大卫被追杀了，比如说保罗要杀他，扫罗要杀他了，他没有这个类似的信息，那他就战战兢兢了。那为什么这个祭司是这种状态呢？我就说大卫的身份在当时是 扫罗的大将军的。所以当一个做祭司的，他没有足够的信心做他服侍的支撑，他见到有权贵的人来了以后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会慌张的。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，说基督徒啊，我在厦门的这个家庭教会的老传道人，他曾经跟我讲过这句话，我在琢磨这句话。他说呢，我们做基督徒信主的，我们没有傲气，我们不会骄傲的。说但是呢，我们有骨气啊，这是中国传统的用词哈、啊。如果以人本的角度讲呢，是可以的，啊，就单单看这个句子啊，是人本的角度讲是可以表达一个意思。啊，但是我相信这个骨气呢，这位老传道背后的意思是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在面对人的时候，虽然我们谦卑，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卑躬屈膝的，我们虽然对人很柔软，但是绝对不是那种谄媚的屈服于权势的，那个不是基督徒的状态。那基督徒的状态带着爱心，带着温柔，对别人包容，但是里面的力量是耶和华与我同在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基督徒的生命状态，面对权势，面对钱财，面对任何人，他都有一个很平静的，也可以说很正常的状态。那这个是应当是基督徒。那请大家思想，如果你是活在这样一个状态的当中，当你面对世人的时候，你觉得会有正常的回应吗？未必的哈，在这个世界的里面，那些权贵的人，当你见他的面，你没有像其他世人一样有那种的卑躬屈膝甚至谄媚的话，他会看你不顺眼的。或者你这个人有更硬的后台，或者你这个人欠收拾，我要修理你啊。那这是世人，但基督徒不是这样。我们不管别人怎么样，我们对别人实际上我们的生命状态是始终里外如一的，对任何人也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不是有那种的看人高低啊，看钱财看地位的，我们不是这样看人。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，主内的没有信主的，属灵的权柄、世界的权柄，圣经都有教导，我们该顺服顺服，该尊重尊重，但是我们绝对不是按照世人的那种的害怕权贵的态度，害怕权威的那种的反应去面对，这个就不是基督徒啊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应当是蛮有神的荣耀的，我们活在地上是这样一个状态。那作为传道人，作为牧师，作为祭司，同样的道理的啊，跟世俗的非常大的一个区别。那前段时间郭定牧师来，我跟他一起聊天。那郭定牧师原来也是在这个世俗世界做了蛮久的啊，作为公司的总经理。那我也在原来做的生意，我跟他聊，我们有点这个相似的背景。我说我的感受就是，我原来做生意的，我比较会了解生意场上人际的关系，我也那么做过。但是我信了主以后，我完全背道而驰。我在想起来，如果再用那种的方式，我觉得心里面很不能接受的。那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去面对。我说那些所有的招数我都会，我都做过，但是我现在一定是不做那个事情。见到任何的人都是一样啊，你是一个人，你是信主的不信主的啊，你是在上帝面前什么样一个状态，那我应当怎么和你互动，就是这样的。和你的职位、和你的权柄、和你的钱财没啥直接关系，那这个是应该的一个状态。但是回到这里就看这个亚西米勒，他见到大卫他就战战兢兢，他完全不了解以后会有什么事情，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也不敢这样子面对大卫。那后来他跟扫罗去申诉嘛，讲到后面的经文。所以他当时的那一个虽然是做了祭司的，但是他的整个的灵性和信心呢是比较软弱的。那如果是这样有这样的反应，你就觉得应该是正常的啊。大卫扫罗的大将军来了，他就战战兢兢。好， 问他说，你为什么独自来，没有人跟随呢？那这一个问题啊，从经文上看，你感觉好像大卫一个人，你按照经文就是一个人嘛。那实际上按照后面包括这个马可福音啊，这个路加福音，耶稣有讲过，大卫是有带着几个人来的，但那几个人呢没有跟他进来，他是放在一个地方等着他啊，他不是就一个啊，不是就一个，他有些随从，但这个随从应当是人比较少，可能就是跟大卫原来在一起打仗的时候他的一些随从啊，因为后面讲到吃饼的时候，在马可福音特别讲到说还有跟随的人，他吃了还给了跟随的人啊，所以应该有跟随的，但是人应当是相当少的。那大卫见这个亚西米勒的时候呢，就是一个人啊，这样一个情况。那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？因为通常在那个时候，一个大将军出来，那都有很大的跟随者啊，叫这个国王出去有阵仗啊，大将军出去要很多的跟随者，那这一个人来呢，显然不是很寻常的事情啊，这个祭司的判断是对的。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，王吩咐我一件事，我猜你委托你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，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我。那后面这段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的啊，但是和带整个军队那完全是不是那回事啊，几个少年人有可能哈，那前面这个显然就不是王委托我，那这不是王委托他，王追杀他。那我又回到这个点，大家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哈，大卫是在撒谎吗？大卫是在陷入到谎言的罪的里面吗？啊，这是两件事哈。大卫在说谎吗？我大概用另外一个词哈，大卫没有说真话。大卫现在撒谎的罪的里面吗？没有啊。那这一个点是我一直要强调的哈，我在讲到特别讲过，前几课也讲过的。圣经特别讲到谎言的事情，撒谎的事情，前面都讲过了，上帝给撒母耳出主意嘛，他要去高抹大卫，然后都是怕扫罗杀他，那上帝说你说你去献祭啊，他就不会杀你了。那上帝也帮助大卫啊，撒母耳撒谎吗？那显然不是哈。那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了解，你讲话所谓陷入到谎言的里面，我有那个三点我一直在讲，我再强调一次哈。第一个有三个要素，第一个，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？你是向神负责吗？是和神有正确的互动吗？比如说扫罗上帝跟撒母耳说，你跟扫罗这样讲，那撒母耳是这样讲的，对不对？那撒母耳有在撒谎吗？不是的哈，他跟上帝的互动，对不对？对，上帝让他说这么说。第二，这件事情或这句话，你里面的那个动机驱动力是出于你的罪吗？私欲的罪吗？这是第二样，还是出于神对你的带领，你的感动。第三样就讲到这个事情的结果是害人还是对人有益处，那这三样来衡量到底叫不叫做陷入谎言的罪啊？这个不太容易的啊，因为在这个时代讲了什么白色谎言呐 啊善意的谎言呐，你听过很多类似的词，这些东西呢都还不能够完全的表达。什么叫做善意谎言？你怎么知道那是善意啊？那这个里面就不一定了。所以唯有你在那个点上跟上帝的互动是正确的，你里面的动机不是出于罪，那个结果不会造成害人的恶果啊，这三样在这里面，然后你所讲的话就不叫做谎言。我就做比喻啊，或者讲例证，现在很多去中东宣教的，他们没有一个人告诉伊斯兰国家说我是宣教士，我过来宣教的，没有，都有另外的身份让他们进去啊，包括这个庄牧师，我们认识他的，他有另外一个名字 在大陆用的，不姓庄的，但我不告诉你姓啥。那你觉得他在撒谎吗？他不是的，他是为了福音不顾性命的，他这样做实在是为了中国人得救的益处，他自己的动机是好的，他向神负责，他对中国人是好的。所以这个是讲到说，这个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谎言，你唯有在圣经的这个标准的当中才看得清楚，世俗看不清楚的。 OK， 好，我把这个放下来，再往后面，到后面那一部分你也会明白了哈。这个是这一个点。然后他说呢，现在你手上有什么哈？第三节，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。那大卫呢，饿了要吃的，跟随他的人也需要吃。第四节，祭司对大卫说，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，只有圣饼，若少年人没有亲戚妇人才可以给。那这个呢，从祭司的这个层面呢，他有这个神设饼，那这个饼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的。那什么样可以吃呢？他说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的，是讲到洁净的，他可以吃。那通常呢，圣物呢是祭司、利未人和祭司家里的人吃的，是吧？他有这个祭司的条例，圣物他有范围，一定是祭司家里的或者是利未人啊，他们可以，其他人不可以吃的。那这些条件呢，大卫都不具备。大卫是犹大支派的，大卫也不是祭司的家属，那大卫吃这个饼是不是得罪神？祭司给他这个饼是不是违背耶和华的条例？这是第二个问题。那这个问题就只有从耶稣的口中听答案。耶稣在福音书的里面清楚地说，大卫这样做，他那个表达的里面说这样做是对的，没有问题的。那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安息日不是为了害人，是为了救人。所以上帝所有的条例，真正的那个条例的精髓是为了对人有益处，是为了救人的，不是用那个条例把人紧固起来，更不是遵行死的律法条例去害人。所以耶稣在地上都说，你们安息日说不做工，但是你的牲畜掉在井里呢，你会把它拉上来啊？你会拉的嘛？所以你连牲畜都管，你人不管，你叫什么守安息日啊？就从这一个一般的道德伦常，把上帝这个律法的精髓表达出来啊，这个含义在这里。所以在这个点的里面呢，祭司并没有做错事情，大卫呢也没有做错啊，是在这个律法的精髓的这个层面来说。第五节，大卫对祭司说，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，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，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，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的吗？那这是大卫的描述，你看起来是一种的说辞，但这个说辞的里面应当说和神的律法精髓并不冲突啊。所以耶稣他肯定大卫的行为，也就反证了这一点，不冲突的。好，第六节，祭司就拿圣饼给他，因为在他那里没有别样的饼，只有更换新饼，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，叫陈设饼，放一段时间更换撤下来啊，那撤下来的饼就给了大卫了。好，第七节，当日扫罗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，他名叫多益，是以东人，做扫罗的司牧长。那这个经文呢需要解释的，为什么呢？后面没有问题，他是以东人，叫多益的，是扫罗的臣子，是专门给扫罗牧羊的啊。这个他叫司牧长啊，是牧羊的，真的是管羊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多益呢，在当时的时候，他就在祭司这边，他看见了，他也看见大卫，他也看见祭司。然后呢，圣经说呢， 他留在耶和华面前，那这怎么解？为什么说这个人是留在耶和华面前？怎么解？怎么解这句话？那这个是有难度了哈，这个是有难度了。在这节经文的里面，他特别讲到大卫所有的行为，扫罗所有的行为，祭司所有的行为，包括多余的行为，都在耶和华的眼目之下。这是一个，另外一个也是耶和华定义这么做的，他叫做留在耶和华面前。那英文呢，他特别讲到说这个人叫 Return before the Lord， 他留在主的面前。换句话说，这件事情多益去告状还不是一个意外，是什么？是上帝定义做的。那你可能要多问，那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啊？以后我往下讲啊，争取能够把这个能够讲完全。那这里面至少说明了两点，任何事情都在上帝的眼目之下，任何事情都是上帝的旨意所推动的，尽管多益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一件恶事。好，这样我就了解哈。到第八节，大卫问亚西米勒说，你手下有枪刀没有？因为王的事甚急，连刀剑器具我都没有带。祭司说，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，裹在布中，放在以弗德后面，你就可以拿去，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了。大卫说，这刀没有可比的，求你给我。所以大家还记得哈，当初这个大卫杀哥利亚的时候，他把哥利亚的刀抢了，把他的这个军装也抢了，然后大卫收在自己帐篷里面，没有拿去给扫罗。然后呢，因为那个是叫战利品哈，大卫这么做是对的。那他没有说呢，这个东西呢放在哪里？那现在告诉答案呢，就放在这个挪佛的这个圣殿那边，交给了祭司啊。那这样子，那大卫为什么这么做？不知道，我没有答案。你们有没有答案呢？还说大卫事先想好了以后到那去拿刀？应当不是哈啊，上帝他有他全然的掌管。那这件事情放在那里，那他刀给他了。好，第十节，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，逃到加特王亚基那里。那这一个逃避是大卫对挪弗的一个地方的判定，这个地方不安全，这个祭司呢吓得够呛，那拿了饼拿了刀以后呢要赶快走啊，这是一个大卫的决定。从一般的道理上来说也会这样决定了啊，这样做一个决定。好，然后他就跑到加特王亚基，那这个加特王是非利士人的，非利士呢是以色列的仇敌。那大卫逃到那里是投敌吗？是不是投敌啊？哎，那有没有有这样看法吗？这个仅仅是一种逃避的措施，这个不叫做投敌哈。实际上到后来，你看大卫在这个非利士地的时候，在亚基那边，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和以色列人敌对的，从来没有的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，他是骗了加特王亚基，是的。那这个叫撒谎吗？就不叫。就是刚才我讲了那个以后呢，你再往后面看，这个就不叫。因为在耶和华的旨意的下面，你讲的话不是真实的，产生的结果那个也不叫撒谎。比如说耶利哥城、基纽拉河就讲了假话，放了以色列的两个探子，结果呢他家被救了，但是呢整个耶利哥城灭了。你不能说基纽拉河因为他撒谎所以导致耶利哥城整城灭掉，他作恶，不是的。在耶和华的旨意的下面，这一切都是良善，神的公义在里面彰显啊。所以在非利士地的情况是一样的，你有了这个原则以后，你再看这个里面人物，我觉得你会比较容易看得明白啊，就不会说哎，他又撒谎了，不是的哈。 十一节，雅基的臣仆对雅基说，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？这句话大家有什么感觉没有啊？大卫是以色列国王吗？不是嘛，是扫罗王嘛。那为什么非利士人会说这是以色列的国王？像关于大卫要做王的这件事情，实际上在当时已经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认识。所以扫罗追杀他呢，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，他也确实感觉到很大的威胁。然后呢，他在引用后面一段，他说呢，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吗？那你说万万万岁当然是国王了啊，千岁就不是了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就说当他对大卫的肯定超过扫罗的时候，那这个是王，就这个含义。那这样子一个判定对不对呢？是对的啊，他们判定是对的，没有判定错。那大卫呢，将这话放在心里，甚惧怕加特王雅基，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，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，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，使唾沫留在胡子上。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哈，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装疯卖傻哈，而且装得非常像啊。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国内很多评论说这个政治人物叫演地级的啊，这个政治人物比演员还厉害啊，比演员演的还更像真的啊，叫演地级的啊。所以大卫可以说是叫演地级的啊，演得很好，基本上是很像的，就把他骗住了啊。那这个里面再次回来，这就不是在谎言的，真不是在谎言。我再次回来，我讲的赵牧师，你可能刚开始接触他你不一定习惯的。我今天晚上他有一个聚会在这个旺那边，我今天晚上会去，我跟他碰一个面，要讲一下明年的事情。那他庄牧师在国内服侍就有点演地级的，你真的看不出来的。他面对那些官员的时候，他很会应付的。那这个并不是骗人，他把他所有的恩赐才能都用在服侍神的上面，就是对神是对的，他的动机是对人是有爱的，是好的，然后他带出的结果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哈，所以这个是。那大卫这么做呢，也是在三点上一直站立得住的。好，十四节，雅基对臣仆说，你们看这人是疯子，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？我岂缺少疯子？你们带这人来到我面前疯癫吗？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？那这样子马上就厌恶了哈，所以这个疯了，然后唾沫这个鼻涕这个胡子乱七八糟，那这个大家都躲了啊，这样不正常啊。所以大卫呢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就逃了啊。所以大卫在挪佛又到了这个雅基这边，他都是没有办法能够留下来。所以这个逃亡呢，实际上是蛮辛苦的。他现在已经逃了三个地方了，每一个地方能够存留他的，这个不容易啊。我不知道你们逃亡过没有，应该是没有啊。我们在座应该没有人逃亡过啊，被追杀逃亡啊，应该是没有。可能 kind of 吧，你在躲避一些事情啊，并不一定是有法律问题。那个逃亡是很辛苦的，你逃到一个地方，你觉得可以安稳了，不行，再逃一个地方还是不行，再去地方还是不行，那真的蛮辛苦的。所以跟随神的人，要被上帝使用的人，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处在一个被追杀的状态的。也不要觉得奇怪的啊，这个追杀未必从刀兵来，甚至未必从世俗来。就好像马丁路德的时代，马丁路德就被罗马教廷追杀的嘛，那他就逃到一个这个伯爵的家里面啊，去躲在那边，都有可能的啊。当初的使徒保罗就一直被追杀嘛，啊，最后从城里面坠下去，那这个是。不是主的人要被神使用啊，我们心里面有平安，但是生活上未必有平静，可能很动荡，这情况是有的 啊。那被神用的人是这个状态，世界会逼迫他，在这个状态的里面，他建立信心，他知道神全然的保护他，那这两样都会并存。好，22章，大卫就离开那里，逃到亚杜兰洞，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都下到他那里。那这是大卫的逃亡，逃亡的一个情况呢，是全家受牵累，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全都逃到他那里。因为当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，大卫家也不平安了啊，代价是大的啊，跟随主啊，代价是大的啊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为我的缘故，若不是舍弃你的田产、父母、妻子、儿女，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这一个心智是重要的啊，没有这个心智，很难跟随主，很难服侍主，不容易的啊。所以大卫呢，他就实际经历这个事情啊，被耶和华高抹的，被撒母耳亲自的告诉他，将来要立为以色列国王的，现在就活在这么个光景的下面。那这个光景对大卫将来真正做国王是有益处的啊，经过磨练。然后第二节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你看了这节经文以后呢，如果从字面上看，你感觉大卫呢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头目呢？是纠集了乌合之众的山大王啊？你感觉是不是会不会感觉你有这种感觉吗？就好像跟随他的全是坏人啊，没有好的。那这个里面呢，你可能要了解一下这个背景的问题。在当时的属灵的情况下和当时的以色列的情况下，这些人，如果我给你个比喻，你大概可能比较容易了解，叫做水泊梁山，水浒传的水泊梁山，很多人是被一种无理的、糟糕的各样的情况迫害造成的。那个欠债不一定是他真的是亏得良心的，有可能是那种的叠加的高利贷的那种的债的，这以色列人放债很厉害的，那最后还不起就逃亡的，这情况也有窘迫的。那一个属灵环境不好的时候，所有的情况都不好，整个社会的环境都不好，所以在不好的环境当中，好的或者正常的被逼成不好的，或者是被逼跑，这情况都有的。包括现在大陆，我们说大陆现在很糟糕，我一直讲，你看那些很坏的人啊，他们原来都不错的，跟我们可能都差不多的，那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一步一步就被逼到那个地步，最后变成那么邪恶，那不是说他生来就那样。所以坏的环境也会产生这些的问题啊。所以这个是大卫的这批人啊，就不要误解啊，说他一批人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第三节到第五节呢，是特别讲到大卫对他父母的安置，那这一点很重要。大卫他被追杀以后呢，他特别要安置他的父母，他不想他的父母跟他逃亡的。那他的哥哥后来有跟他一起就打仗各方面，但是呢他的父母呢他不愿意的，所以他把他父母安置在摩亚王那边。那大卫那个时候呢，因为他做扫罗的将军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，所以周围的那些国家啦、那些国王啦，大卫也都是认识的哈。现在词叫做有人脉啊，有人脉。他并不是和敌国去交友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他有互动，在政治上、军事上有互动，那有一些的是暂时的和平、暂时的结盟或怎么样，这情况都有。那也有个人性的一些的所谓的交流和交往，这个都有的。就好像我们基督徒，你可能有些朋友不信主，你跟他关系也不错的啊，这是可以的啊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，摩亚王和大卫应当是私交很好的。然后大卫呢，就把他的父母寄居在那里。那在这个里面，你会看见一个真正属神的人，他在跟随着神的路上，他付代价。我们回来说，为了主的缘故，我们舍弃，这是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在能够的范围内，大卫是尽量照顾他的家人的，那这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状态。 他专门记录三到五节这一段，那这一段让你想到十诫的哪一诫？啊，十诫的第五诫，当孝敬你的父母。所以这个是大卫所做的事情啊，在上帝面前啊，他所做的事情，那个灵性始终和他一直的陪伴在一起，没有因为王位灵性不管。那扫罗是另外一个方向。好，第六节到第十节，那第六节到第十节呢，这是扫罗发难了。扫罗发什么难呢？他在这个基比亚啊，基比亚那个地方，就是在这个原来这个士师记那个当中最恶毒的那个地方，基比亚人那个地方哈、啊。然后呢，坐在垂柳树下，手里拿着枪，众臣仆侍立在左右。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，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：“便雅悯人呢，你们要听我的话。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、百夫长吗？”那这种的交流是什么？利益互动嘛。啊，你跟我打天下，你将来就可以坐江山啊，苟富贵无相忘啊，原来这个什么陈胜吴广啊，然后就会有杯酒释兵权呢，所有的这些的政治上这种的诡计啊、恶斗都在这个里面。扫罗的情况，目前他跟臣仆之间的交流完全是一种世俗的网，里面没有任何灵性的东西了。为什么你们要保护我？因为我给你葡萄园，给你田地，让你当官，有钱有官啊，那你就要对我好。已经在这个层面，和耶和华立他和神的旨意没关系。那这样一个情形在属灵上是全然的失败的。那我请问，在教会里面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？在宗派的里面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？无论是教会，无论是宗派，对于带领的这个团队来说，如果他所定睛的不再是神的心意，不再是他所带领的牧养信徒的生命的建立，定睛的是他的权柄，是他的利益，他和下面所带领的人也是一种利益的交换，权柄的交换，那就是完全世俗化的。罗马天主教就是个典型的例子，非常典型的啊，这个在信仰上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的情况，不小心某种程度上都会侵入到教会的里面啊，这个是要点。第八节，你们竟都结党害我，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，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，为我忧虑。这段话呢越讲问题越多，因为至少呢讲到说你们都结谋结党害我，有这事吗？扫罗下面的臣仆没有结党害他，没有任何的证据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当一个带领的人，他过于专注他的权柄，他只专注他的权柄，他看下面的每一个人都是要结党害他的，你理解吗？啊，我相信很多姐妹看了很多这个宫廷剧啊，宫廷内斗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个掌权的人，他看着底下每个人都是要算计他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包括在世俗当官的那些当大官的啊，民主社会好一些，集权社会就更厉害。他看每个人都是在谋划他，都在结党，要算计他的。那这个就是世俗的权柄啊，保他的权柄，用他的能力保他的权柄，这个和教会是完全的两回事，和上帝的国、上帝的这个国家所建立的这个以色列是完全背道而驰的。那这种情况很容易掉进去的啊，这是假话。那另外呢，他说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。那这就更离谱了啊！约拿丹对扫罗是非常的敬儿子的这个忠心的，他向神有忠心，向大卫有美好的友情， 约拿单是活在神旨意里面，他对父亲的忠心，做一个儿子的孝敬是绝对的，没有任何的可怀疑的地方。但是这样的情况仍然被扫罗这样说，为什么？我在问为什么？这很有意思的哈。因为当那个带领的看被带领的不是按照他的心意来做，他就把他解释成是谋害他，他不分对错的啊。我在上次讲过这个叫做愚忠的人是从下向上的，我只要忠于他，我不管对错的，我就忠于他，这是一个哈。那集权的人他也不分是非的，你只要不支持我，你就是敌挡我，你就是我的敌对分子。那这个在本身在世俗的社会当中，我可以说也是一种很愚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都不要在属灵的层面，在世俗上也都是愚蠢的。但这种事情呢会常发生啊，特别是在我们这个集权的这种体系出来的人，你就知道了啊。这个叫上所好下必这个什么这个那个词我记不太清楚了哈，就是投其所好的，就是我们叫做拍马屁，说的比较土一些。那这个情况他就觉得是对的，实际上那个马屁越拍他越惨，将来的情况越不好，但他就愿意，你一旦不按照他的心行，他就说你要结党，你要害我，这很糟糕，连他的儿子他都怀疑，这就很可怕。所以世俗的权柄会把人带到一个地步，从一般的层面也都是愚蠢的啊，这样一个判定。好，第九节，那是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，对他说：“我曾看见以后耶西的儿子到罗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，又给他食物，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。”有不同的人，多益的人，他是顺着扫罗的，他的臣子包括他的儿子在这件事情上都不顺着他。现在扫罗就认为多益是好的，就因为他的臣子和他的儿子是坏的，这是非常麻烦非常糟糕的啊。回头讲多一点点，做带领的人包括在教会的里面，如果哪一天你不能听进去意见，哪一天不能听进去人家批评的话，不是虚假的听，真的听的，那基本上也就 over 了，差不多他就完了，就基本上他的路就走不下去了。你必须要能够听别人的意见，听别人的提醒，批评的意见是真的听进去的，然后经过很客观的判定以后做出结论，不是假听进去甚至根本不听，这个是很危险的。但是呢，所有做带领的人都有这个危险，都有这个危险啊。这个我现在经历一点点嘛，那一个不太准确的一个控告就竟然好像很相信，就会产生那么巨大的反应，那这就是偏信了，那很容易人就被激动的啊。这个是那个是没有智慧的啊，有智慧的一定要做分辨，很准确的分辨啊，然后你才能有正确的一个后面的动作啊。那这个人给他讲了，很忠心，都告诉他了，结果是帮了扫罗还是害了扫罗？都害了。然后后面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，就是坐在罗伯的祭司都招了来，他们就来见王。扫罗说：“亚西突的儿子要听我的话。”他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。”扫罗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害我，将食物和刀给他，又为他求问神，使他起来谋害？” 那显然扫罗对这个就对这个祭司他所有的这些的控告呢，这些是没有道理的啊，这是很显然。那走到这一步呢，第十四节，亚希米勒回答王说，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？他是王的女婿，就是王的参谋，并且在王的家中是尊贵的，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？断不是这样，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，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。那这个亚希米勒的确是完全无辜的，完完全全是无辜的啊，跟他没有关系。那他这个申诉是对的。第十六节，王说，亚希米勒，你和你的父家都是该死的。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以后呢，扫罗已经没有什么道理可讲，他只要觉得不合他的心意，他就把你除掉，完全本着他觉得。那这个叫独裁到了最高点最高峰啊。这金正恩这个要什么把谁杀掉，他可能还有点原因啊。那这种就是一点道理都不讲，你做了这个事情就把你杀掉啊，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种的情况啊。虽然他是耶和华的选民，虽然他曾经跟随过神，有过圣灵，神离开他以后就会变成到一个不可理喻的这个情况。好，然后十七节，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，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，因为他帮助大卫，又知道大卫逃跑，竟没有告诉我。这些情节你看了以后会不会觉得很震惊啊？他在说什么？你们去杀谁？杀祭司，谁的祭司？耶和华的祭司啊。到了这个地步就基本上就失控了，完全的失控了，灵性所有的完全是颠倒了，明知道他们是耶和华的祭司还要去杀他。那后面的这个臣仆很重要，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。那这段经文请大家特别留意的，这段经文在诠释着什么呢？虽然扫罗那些的臣子他们所跟随的这个王呢是不好的，甚至这个王呢是逆着神的旨意去行，但是这些的臣子仍然有自己的底线。这个底线是什么呢？他们无论如何不杀耶和华的祭司，换句话说，无论如何不落入抵挡神的里面。这个是扫罗的臣仆，那这个也是所有的信徒大家要知道的，这是我们信徒的底线。就算你在一个群体的当中，就算你在一个教会的里面，在一个宗派的里面，不管带领的人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，你无论如何不能抵挡神，你一定要守住你的底线的，这个是很要紧的。那这一个点也是耶和华选民的一个重要的特征，也是所有的基督徒你们应当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底线啊。对于神是绝对的忠心，当带领者他和神的旨意相违背相冲突，逼着你一定要去向着方向走的时候，拒绝啊，这个是很要紧的啊。所以这个是大家自己去体会啊，会有什么事情会到这个地步。好，到十八节，王吩咐多益说，你去杀耶和华祭司吧。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啊。以东人他不是耶和华的选民，他一直以以色列人为敌的，那他就把祭司杀了。到后来新约的时候，希律王杀耶稣的以东人啊，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。所以这是一个连接点啊，不是选民。然后呢全部屠杀，祭司也杀了，男女孩童都杀掉了。二十节，亚希突的儿子亚希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，逃到大卫那里逃亡了，他没有完全杀掉，有一个逃掉了。逃掉以后呢就告诉大卫，大卫对他说， 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。这样就明白了哈。前面讲的说留在耶和华面前，现在大卫说那日我就见他在这里，所以大卫和多益是互相看见的啊。所以多益过去报这个报信，他说我就知道你父和你的全家都要丧命，都是因为我的缘故。那你要不要问一下，那为什么大卫你不劝他们赶快逃跑呢？你知道扫罗他一定会告诉扫罗，扫罗一定会杀他，那你为什么不劝说哎，亚西米勒你们这赶快全部逃亡，为什么大卫不做这个事啊？啊，劝也没用的。亚西米勒那个状态，大卫跟他讲他不会信的。那这个结果就是这样，那这个是很挣扎的一个情况。我自己做传道人，我跟大家讲，我的有时候我会陷在这个挣扎的里面，我明知道他那样做不对的，我也明知道我劝他他一定不会听的。我跟你说那个感觉是很痛苦的，非常痛苦的啊，这个感觉不好啊。不是说孩子啊，孩子的话他小嘛，我说成人，甚至包括在教会的层面做带领，在宗派里面做带领，我明知道他这样做不对，他那样做下去一定有恶果，然后我劝他他一定不会听，那什么感觉？非常痛苦啊！所以这个是大卫，他不是不想救他，想救也救不了，那些人不会听的。然后他就收纳了这个他的儿子亚比拿他，啊，亚比亚他啊，好了，那这个是这一段的这个两章的圣经，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。第一个，大卫没有对祭司亚西米勒说实话，是否落入用谎言欺骗祭司？所以这个里面呢，我希望我在透过我们教会讲了好多次哈，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一点分清楚。什么叫做讲谎话？叫圣经说你不允许说谎，那这个不允许说谎，不要落在讲谎言的罪子里面，到底是什么内涵？那三点哈，大家记住，然后用那个来分辨啊，这样子。好，第二，大卫在亚基王那里装疯逃离，是否犯了对人用诡诈的罪？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哈，在这个原则的里面，这些你才可以解释的。第三，大卫逃去亚杜兰洞，家人父母都去到那里，是否因此连累家人？啊，所有你敬虔走敬虔道路的，你的家人和你都会有联系的，如果受到逼迫都会受到连累的，如果有上帝全然的保守，你都不要害怕的。重要的是你跟随的是神，你不是走错路把家人全部带到一个灾难的当中，不是的，你走的是对的路，在耶和华的保守的下面。好，第四，大卫带领受窘迫欠债心里苦恼的，是否聚集乌合之众违背公义？我刚才讲过了哈，不是的哈，是这样，有一点像水泊梁山啊，或者我们中国人有些这个古代的东西挺管用的啊，被逼上梁山的一些人啊，大卫本身大卫自己也是啊。第六啊，第五，扫罗要臣子杀耶和华的祭司，他们不肯，臣子因何可以违抗王的命令？那我一直讲到在耶和华面前的底线。所有的信徒也一样，你在耶和华面前要有底线的，你可以被带领，要顺服带领，但绝对不能违背你对神的敬畏，在任何的团体的下面都是一样，无论面对谁，那真正带领你的是上帝不是人啊，看清楚。好，第六，扫罗吩咐以东人多益杀死祭司，为何多益不在乎杀害耶和华的祭司？因为他是外邦人，他不在乎的，他又告密，他又杀人，只要王喜欢，干什么都可以，这就不是真正属神的人啊，这不是。好，后面填空题，第一个，顺从自己的软弱，可能落入谎言，顾念别人的软弱，不是落入谎言啊。大卫跟这个亚西米勒讲，他不能跟他讲实话的，还没讲话，他已经吓得抖抖的了。再一讲话他肯定就趴下了啊，所 所以大卫不是谎言的，顾念他软弱。第二，面对主内的肢体要内里诚实，面对罪恶的世界要灵巧像蛇。灵巧像蛇，耶稣说啊，你们，我猜你们去要像羊进入狼群一样，你们要顺良像鸽子，要灵巧像蛇，要灵巧啊。第三，侍奉神难免付出个人的代价，侍奉神可能付出家庭的代价，可能的哈，个人代价一定要付出，家庭有可能有代价的。第四，信主可能是有不同背景的人，信主必定是同样被拣选的人，那这是讲的被逼迫出来的那些人哈，可能我们的背景不一样，但是同被拣选啊，在我们教会的里面，我在加拿大特别是2000年我来的时候，我和绝大多数人都不一样，几乎都是读书人，很少像我这样子做生意背景的，那都是不一样，但是都是被神拣选啊。第四，信徒跟错带领有行为错误的可能，信徒跟错带领有信仰底线的失守。那这个信仰底线的失守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也是圣灵在保护他，神在提醒他保护他啊。第六，不属神的人不在乎敬虔，不属神的人只在乎得失啊，他在乎得失的，敬虔他不在乎，多义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好，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哈。天父，打开圣经，看到大卫，看到祭司，也看见里面人物的这些真实的历史鲜活在我们面前，也演绎出这个信仰当中和在世俗生活当中那些的挑战。求天父你保守我们能够看清楚，也能够真正按着你的心意来回应这个信仰，好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蒙恩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